5月13日至15日，川普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到北京的第二天，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已承诺协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不向伊朗提供武器，还称中国已同意向波音采购200架客机。但川普的话能有多少可信度，也得看看中方的反应。然而，无论是协助开放霍尔木兹的说法，还是200架飞机订单的消息，北京都没有直接承认。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并没有因为这些外交表态缓和，相反，各国已经开始默认这场危机将长期化。我们平常刷视频，对霍尔木兹海峡再熟悉不过，知道这条最窄处仅约33公里的水道控制了全球能源命脉。而随着2026年美伊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环境进一步恶化，该海峡几乎由伊朗完全封锁，石油出口难以恢复正常。要知道，在美伊战争爆发前，从这条海峡通过的船只每天能有125艘至140艘，但如今只有少数可通过。伊朗媒体5月22日报道，过去24小时只有35艘船在伊朗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海峡是海上必经通道，港口是装货卸货地点，一直以来港口与海上通道都是绑定在一起的。现在受海峡影响，全球航运成本同步飙升，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油价上涨，飞机燃油费上调，大众肉疼坐飞机是越来越贵。不过好在还有高铁作为部分的替代。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确实影响了很多行业，但受到最直接冲击的是港口贸易。近期美伊双方似乎就要达成协议，而且条件也更像是美国和其盟友的一次失败，毕竟要帮着伊朗战后重建。美国这边除了把自己通胀打上去了，也没有取得什么好处。不过我们依然好奇，港口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当原来的港口不再是中立的物流平台，它又是怎样成为现在大国之间反复博弈的变量的？无论开战还是停战，这些大国博弈又对港口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期视频我们来聊聊港口。要回答这些问题，只看眼前是不够的，什么东西演变都需要个过程，要想彻底了解，还得从孟刚开始的时候说起。公元42年，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下令在台伯河入海口动工，修建一座占地约200公顷的人工港。这项工程前后耗时近20年才完工。20年这个数字听起来或许没什么概念，可对照来看，秦国从统一中国到灭亡前后也才14年。花了这么大力气造出的人工港，它的用途当然不仅仅是图个好看的面子工程。这个被命名为 Portus 的港口，代表了古代帝国通过港口来建立财政与贸易控制体系，并且围绕着 Portus， 罗马还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港口税收制度 Portaria。 简单来说，就是进入港口的货物需要缴纳关税，不过不同商品税率不一样。拿粮食来说，由于它关系到罗马城食物供给，所以往往享受减免，但是像奢侈品、高利润商品就要承担更高税率了。你会说，这配方怎么有点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事实上，把港口既作为物流节点，又作为财政征收节点，正是2000年后美国关税逻辑的翻版。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Portus 后来的变化也很有代表性。由于后来的港口长期缺乏维护，导致河道淤积，泊位效率下降，罗马的海运能力也随着衰退。不仅贸易规模萎缩，港口税收也随之减少，商业的衰退也就全在预料之内了。不过从罗马商业的兴衰中至少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港口作为一个体系，它不仅反映经济繁荣，更直接决定像罗马这样的国家的运行能力。如果说罗马还是自己出钱出力，要收点税还无可厚非，但是到了威尼斯这里就有些趁火打劫的性质。1082年，威尼斯共和国以帮助拜占庭帝国击退诺曼人入侵为条件，换取了在拜占庭境内的免税贸易特权。随后凭借强大海军与商业网络，威尼斯逐渐控制了东地中海的大部分贸易通道，使大量往来于东西方之间的商船不得不依赖威尼斯完成中转交易与结算。不拥有货物，不生产商品，仅凭位置与武力控制通道，就能从所有过往贸易中抽取租金，这是垄断式港口经济的最早雏形。好日子一直维持了400多年。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欧亚贸易重心慢慢从地中海迁移到大西洋沿岸。这时候威尼斯垄断的好日子想到头了，物以稀为贵，这也正是港口最致命的风险。一旦有更便宜更安全的替代通道出现，即使昔日再重要的要道也会瞬间贬值。另外，垄断也不是全部都是好处，它可以在短期内创造惊人的财富，但维持垄断的代价也不小，有时甚至会超过垄断带来的收益。于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这条路走得更加极端，最后自己把自己搞死。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独立的军队、铸币权和条约谈判权，巅峰时期控制了从阿姆斯特丹到日本长崎的整条贸易航线，垄断了全球香料贸易，和1929年大萧条时资本为了控制价格将牛奶倒进河里一样。为了维持高价，荷兰东印度公司甚至不惜在马鲁古群岛销毁多余的丁香和肉豆蔻，控制供给就能控制价格，控制价格就能控制利润，这是资本的逻辑。但维持垄断的过程也是经费急剧燃烧的时刻，驻军、护航、战争、腐败，每一项都在花钱，撑了将近200年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99年宣告破产了。从罗马的 Portoria 税到威尼斯的强制中转，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暴力垄断，再到今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的过路费，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怎么变，有两点是没有变的。第一，谁掌握航道谁就能拿捏港口，谁拿下港口也能反过来影响航道。第二，港口就本质来说就是必经之路上的收费站，只不过今天收费的人从古代的关卡士兵换成了伊朗革命卫队。由于时代变迁，今天的港口跟以前的时代相比毕竟不是一回事。其中最大变化是现在港口形成了政府、港口运营方、航运货商稳固的三方格局，当然这是历史推动的结果，没有谁故意设计。二战前港口还是像个国家机关一样的存在，码头、工人、仓库、海关甚至连装卸都带半官方性质，所以看重的也不是效率，而是收税与保障海军，实际上还是国家权力的延伸。让这个体系受到冲击的是集装箱。1956年之后，集装箱开始迅速普及，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但问题也跟着来了，传统港口跟不上时代，因为集装箱港口太烧钱了，它对硬件投入要求极高，深水泊位、大型起重设备、自动化堆场、配套铁路、智能调度系统缺一不可。各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自己运营港口不仅效率低下，成本还高，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七八十年代开始，英国、荷兰、新加坡、香港这些地方率先转型，他们把港口拆成两部分，土地、航道、海关、安全还是由国家抓在手里，但像码头运营、装卸、自动化建设等下放给运营商干。于是今天这种模式就随着市场演变诞生了。作为官方，政府手握岸线、土地这类核心稀缺资源，它只需对外发放长期运营特许权限就能稳坐钓鱼台，不需要亲自下场经营，也不需要承担市场经营风险。希腊政府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操作就是个例子。2008年中远集团以35年特许经营权拿下该港运营权后，不仅投入6亿欧元完成升级改造，更让港口全球排名从第93位跃升至第36位。这个过程希腊政府不需要再自行承担主要扩建资金，却能持续获得稳定收益，但是风险不会消失，只是转移。拿到特许经营权的运营商一方面要承担起投资建设与日常运营的重任，掌握相当程度的收费与运营主导权，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直面市场波动带来的收入风险。不过运营商有一点优势是船公司和货主不具备的，那就是他既不拥有土地也不掌控货物，但能从货物流转的全过程中持续收费，这是一种轻资产模式，用别人的土地帮别人搬别人的货来为自己赚钱。除此之外，运营商还有一点为政府喜欢，那就是他有时候可以为国家财政救火。2017年斯里兰卡在债务危机压力下将汉班托塔港99年租约交给中国招商局港口旗下企业，并获得约 11.2 亿美元资金用于缓解财政压力，港口特许经营权也因此开始从单纯的商业合同变成国家层面的融资工具。所以在三方中看起来相对命苦的是中小货主与中小航运商，相较于政府与港口运营商，他们在固定港口体系中的主动权往往更为有限。货物要运往全球必须经过特定港口，该交的费用一分都不能少，他们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在不同港口间做选择，虽然收益上有多有少，但结构上的三方却是谁也离不开谁。政府离不开资本，因为现代港口实在太贵，资本离不开政府，因为港口牵涉到国家主权，船公司更离不开港口，因为全球贸易也必须靠它来运转。三方就这样彼此咬合，共同形成了今天的港口体系。那问题来了，这个体系里真金白银到底是怎么流进港口口袋的？咱们抛开那些复杂的资本运作先不谈，从最日常的业务说起。其中最好理解也是港口最核心的收入来源，就是基础操作收费。说叫基础操作收费，是因为它收费项目看起来确实很平常和必须，但是它也很不基础，因为要收很多名目。事实上，一艘万箱级集装箱船从靠泊到离港需要经历引港费、拖轮费、泊位费、装卸费、机械使用费、闸口服务费等一系列收费环节，然后每一个集装箱在港内每一次移动、存放、装卸还要单独计价，可以说货物在港区内每动一步都会产生相应成本。 港口本身不拥有货物，不承担商品价格涨跌的任何风险，只是为货物的物理位移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因此这也意味着全球贸易只要在流动它就能收费。2025年上半年，从青岛港货物装卸占比高达 56.72%， 宁波港为 45.64%， 广州港为 50.29% 的实际数据看，装卸收入确实是港口的基本盘。不过基础操作费有一个明显的天花板，它高度依赖本国的进出口生意，本国工厂多，贸易量大，港口才有钱可赚。一旦本国经济不景气，港口的收入也跟着下降。正是看到了这一层局限，一些港口走了另一条路，中转分拨。中转港的好处在于它根本不靠本国市场，哪怕货物根本不进这个国家，只是在这里换换船拼箱转运，港口就能收取一笔中转服务费。最典型的就是新加坡港，它是以举全国之力做中转，并且成功盘活了整个国家经济。由于新加坡的案例太经典，后面我们还会再仔细讲讲这个例子。以上说的不管是基础操作还是中转分拨，赚的还都是货物在动的钱。但港口有个相较于其他物流业态最独特的优势，就是货物不动还是一样赚钱。这就涉及到时间滞留收费，集装箱进入港口堆船后，如果因为文件不齐、海关查验、客户延迟提货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停留超过免费期，就会触发堆存费。和停车场的计费差不多，停车场大多是刚进场前半小时免费，短停便宜，停一整天或者过夜价格直接翻倍。港口堆场也是同一个道理，前期给几天免费存放时长，方便货主正常清关提货，但是一旦超时没及时提走，就进入逐级涨价的计费阶段，滞留天数越往后，单日堆存费涨得越多。以日本部分航运公司的标准为例，普通集装箱前七天通常免费，但从第八天开始，20尺集装箱每天收费约3000日元，到了第11到14天直接翻倍到6000日元，15天之后进一步涨到9000日元以上，后期甚至能达到每天12000日元。40尺箱收费还会更高。以停车场做比喻，只是想让大家更好理解，但它俩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停车场是为了约束私家车久占车位，港口堆场则一方面想倒逼货主尽快离场，提高场地周转效率，另一方面也乐于借长时间滞留多赚一笔。大家总说时间就是金钱，而滞留费的存在也让承运方和货主彻底认清时间比运费更值钱。全球化背景下，真正决定中国制造沃尔玛模式和全球供应链盈亏的早已不是运费，而是时间。也正因大家都忌惮时效延误、高额滞留费，于是港口顺势衍生出更高阶盈利模式，优先权收费。每逢货运旺季或港口拥堵，泊位资源就会变得紧俏，这时候手里握有自由码头的玩家可以插队优先靠泊、优先装卸，省下大把时间，而那些没有自由码头的同行只能锚在原地排队。所以这也是现在各大头部船运公司不再只老老实实做航线运输，反而主动出手收购自建码头港口的原因。这笔账是划得来的，因为漫长的等待不只是浪费船期，还会持续叠加人工开支、预期违约赔付等一系列隐性成本，直接拉大和同行的差距。同时掌控码头也意味着掌握船舶进出、货物流向、航运行情等一手数据，提前预判市场趋势，精准布局运营，抢占先机。优先通行权的争抢说到底是争抢港口手里的稀缺资源，而在所有资源里最被低估的但实际上价值却极高的是港口沿线的土地。毕竟这地界面积就那么些，港口周边土地连接海运、公路、铁路和海关，天然具备发展仓储、物流园、自由贸易区的先天条件，这是任何一块普通工业用地都无法复制的。依托这份独特的地理红利，港口的盈利模式也在进一步升级，由最初只靠装卸费慢慢发展到修建大型堆场和专业仓库赚仓储费，再发展到建自由贸易区吸引企业入驻赚租金和服务费，来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位于杰贝阿里港旁边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区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它成立于1985年，最初只有19家企业，如今已经拥有1450万标准集装箱的吞吐能力，并且发展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在这个园区里，企业可以存放货物、安排物流、注册公司、开展跨国贸易，还能对接金融业务。也就是说，它把所有相关业务全部集成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商业生态圈，这无疑是企业乐见的。在入驻之后，他们不用再为物流运输、贸易合作、通关办事等事情到处奔波，这种一站式模式就能完全搞定。也正因为它如此方便，所以粘性很强，企业入驻后一般不会轻易换地方。目前 GAFZA 支撑超过16万个就业岗位，过去20年累计吸引超过300亿美元外资，其物流网络连接全球150多个港口，覆盖35亿消费者市场。如今的 GAFZA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港区，更是迪拜经济的重要底盘，而它最大化整个贸易生态圈所产生的综合价值， 也由此在江湖上得到一个雅称，生态闭环派。正如刚刚所说，现在港口的土地通常归政府所有，企业通过特许经营合同获得数十年的运营权。商业的本质是为了盈利，拿下运营权后，运营商要做的事情很明确，无非就是把前期砸下去的成本收回，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盈利。做生意稳赚不赔的几乎没有，但这句话里的几乎并不包括资本。普通人是看见了机会就会下注，资本却是算清了账目才入场。根据规则，拿到港口运营权，也就是拿下来了自主定价权，而货运属于刚性需求，无论市场行情好坏，港口都能获得稳定持续的现金流。这两条加在一起，也就意味着运营商拿到数十年的特许经营权后，能以这份未来几十年的稳定现金流为抵押，向银行大额借款。他们不需要自掏太多本钱，就能借钱建港扩港，后续再靠货主与承运方源源不断地缴纳各类港口费用，还本付息，把生意一步步做大。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黑石、麦格里这类基础设施基金会如此热衷于港口与码头运营权。以黑石为例，截至2026年，它的基础设施业务管理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840亿美元，总企业价值超过2060亿美元。并且黑石还明确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列为核心投资方向。2019年，黑石专门投资了 Carrix， 这个业务覆盖全球超过250个港口与铁路节点的美国码头运营商。当稳定现金流被以资本形式掌控后，港口的盈利也自然进化到最高层次，金融化收费。此时的港口早已跳出单纯的实体运营资产范畴，成为全球金融资本竞相配置的标的资产。毕竟港口的物理设施可能老化，但特许经营权所代表的未来现金流确实可以折现，是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从基础操作到金融化，港口这门生意跟着全球贸易一路水涨船高，如今已是跨国货运链条里少不了的一环。另一方面，从投资角度来说，这类企业本身欠债少，手里常年有大把稳定现金流入，每年能稳定给股东分红。以唐山港为例，2025年资产负债率仅为 9.01%， 货币资金及存单超100亿元，有息负债仅 0.82 亿元。2025年拟派现 11.85 亿元，常年分红率超 4%。 港口股用数据说明了什么叫做防御性资产，它背后的战略价值和盈利韧性撑起了这份长期的估值预期。不过这种长期价值不能说明所有港口运营方式都一样，同样是港口，装的货不同，定位不同，赚钱的方式和盈利能力也会拉开差距。平日里我们最熟悉的集装箱大港拼的是效率与规模，这类港口主打标准化集装箱货运，所有箱体尺寸统一，装卸流程高度规整，作业效率远高于散货码头，加上现代海运航线四通八达，货物中转流转十分便捷。像新加坡港、深圳盐田港、宁波舟山港、鹿特丹港这类世界级大港，本质上都是在全球范围内争抢货源与船舶，所以高效率就特别重要。对于跨洲远洋货轮而言，只要港口效率更高，能降本，他们就愿意调整航行路线，优先选择再次挂靠。拿上海港来说，它每年能够承接处理几万个标准集装箱，靠的就是智能化的自动化码头，还有四通八达遍布全球的海运航线。实际上这类港口的毛利率通常较高，前期建好设施后，后期开销不大。2025年上半年，青岛港集装箱的毛利率达到了 79.61%， 宁波港这项业务的毛利率也有 39.07%， 盈利实力十分可观。利润率偏低些的是大宗散货港口，这类港口运的都是煤炭、矿石这类低价刚需货，装卸收费本来就低，再加上货物装卸流程简单，没有太多附加服务，不像集装箱有整套配套物流服务能加价赚钱，还有它需要的固定成本和日常维护的费用都不少。说到这儿，可能有种左右脑互搏的感觉，不是说利润率偏低吗？怎么还有人愿意干？这就和大宗散货的性质有关了。像煤炭、粮食这类大宗货物，都是工业生产和日常食物供应离不开的物资，市场需求一直很稳定，就算价格会跟着市场行情上下浮动，但长远来看，需求量也不会大幅下跌。近些年，各地大力整合区域港口资源，经营港口的企业议价权越来越强，装卸的收费也跟着上来了。如日照港2022年单吨货物装卸收入为 22.86 元，较2016年的 18.83 元增加 4.04 元，6年复合年增长率达 3.3%。 除此之外，大宗散货港还有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所以能够吸引大型国有港口企业入局。目前国内大宗散货市场基本由招商局港口、宁波舟山港、唐山港、青岛港等几家国有巨头把持，和大宗散货港口差不多。油气化工港的经营者都是招商局港口、上海港集团这类有资质的国有大集团，这类港口的盈利水平也十分可观， 2025年上半年，青岛港液体散货业务毛利达到 59.62%， 宁波港原油业务毛利率为 46.1%， 盈利水平远超普通散货港和集装箱港口。另外，这几年卖往欧洲、东南亚的中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出口量的急剧增长直接让专门运汽车的滚装码头变得特别抢手，连带着这类港口的价值也跟着飙升。还有一种比较特殊，已经不算传统意义上的装货卸货码头，叫做邮轮港。邮轮港绑定的是文旅，它比较吃政策福利，政策红利期时，城市跟着红火。每逢外国旅游团，邮轮入境免签政策放开，国内几大邮轮母港上海、天津、厦门立刻爆火。2025年，上海港口全年累计接待出入境邮轮538艘次，同比增长16.2%。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接待出入境旅客超40万人次，厦门口岸接待邮轮艘次同比增长129%。讲到这儿，港口怎么运作、怎么赚钱，大致已经清楚了。但同样是做港口生意，各家在这些方面各有侧重。如果把港口经济比作江湖，他们不同的选择造就了几个截然不同的门派。长河系李嘉诚一手创立的港口江湖第一大帮，代表的是旧全球化时代独立港口运营商，该派简单干脆，它不赋予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意图，也不绑定任何一家航运公司的业务需求，纯粹以商业逻辑在全球布局重要港口，最终形成了一个跨越24个国家共53个港口的经营业务网络。简单的打法也让长河的盈利来源比较直接，基本上就是特许经营费加基础装卸服务。可以说，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长河以地理方位做风险对冲工具的全球分散布局打法还是很有效的。欧洲港口不景气时，亚洲港口能补上收益；亚洲需求放缓时，中东转运港又能接力支撑。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在新的地缘格局下，这种到处海外买港口的打法致命弱点一下子暴露了出来。因为现在多国将港口视为战略基础设施，不让外国资本随便控股，对非本土资本持股的港口加强监管审查，甚至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当大厦的根基建立在特许经营权的稳定性上，而这份稳定性又高度依赖于合同对方的诚信与地缘环境的安宁，一旦出现变数，看似稳固的商业帝国可能瞬间崩塌。长河在巴拿马的遭遇就是最深刻的教训。自1997年起，长河旗下子公司运营着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这不是两个一般的港口，他们承担着运河 40.2% 的集装箱吞吐任务。2021年，长河还成功续签了25年特许经营合同。可到了2026年初，巴拿马最高法院却全票裁定了这份履行了近30年的合同违宪无效，直接导致长河集团价值228亿美元的港口核心资产化为乌有。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战略觊觎。这条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水道承载着全球约 5% 的海上货物贸易，对美国军事力量调动和商业运输至关重要。美国从1903年策动巴拿马独立后就长期掌控运河，即便1999年归还主权，也从未放弃干预。川普政府更是多次公开宣称运河是美国重要国家资产，威胁要收回控制权，还向巴拿马政府持续施压，最终迫使巴拿马以违宪为由撕毁合同，将港口交给美国青睐的西方航运巨头运营。传统上，船公司和港口之间就是简单的甲方乙方，船来了港口装卸然后收钱。但过去十年，这套规矩正在被改写。既然港口这门生意这么赚，那如果有条件，干嘛不自己下场？MLC 正在从客户变成主人，他通过旗下的 Terminal Investment Limited 在全球四处买码头，这几年又联手贝莱德财团对长河那批港口资产发起了一笔高达228亿美元的收购。如今 MLC 旗下的码头吞吐量已经跻身世界最前列，试图跟稳坐头把交易多年的新加坡 PSA 竞争，另外还要和 MSC 并列为行业两大龙头的马士基。他不满足于只拿码头，还想要把整条供应链一口气握在自己手里，旗下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物流公司、空运服务、仓储设施。2025年，马士基又落下关键一词，旗下的 APM Terminals 收购了巴拿马运河铁路公司，拿下一条与运河平行、连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76公里铁路。这条铁路的妙处就在于，每当运河因为干旱、降水或者船舶拥堵而限流，它就是最直接的备用通道。换句话说，现在马士基不光在水上有船、岸上有港，连绕开运河的后门都被它攥在了手里。几家欢喜几家愁，曾经最大的客户转眼成了直接的竞争对手。这种局面是独立的港口运营商，比如长河，最不想看到的。和李嘉诚这种没有国家做后台的企业相比，新加坡 PSA 兼容了国家和市场，而它能够在江湖里屹立不倒，靠的就是这两种看似矛盾力量的融合。 我们知道新加坡虽然国小，既没有可依托的腹地产业，也没有广阔的本土消费市场，甚至连淡水都长期依赖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这些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李光耀后来多次提到，新加坡必须依赖国际贸易活下去，否则这个国家根本没有生存空间。幸好有一样东西是新加坡独有的，那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卡在了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马六甲海峡入口。但即便如此，地理位置也不是自动变成财富的，全世界卡在重要航道上的地方很多，真正能把过路流量变成长期财富的并不多，这就不得不承认李光耀的厉害之处了。他比很多国家更早意识到，未来全球贸易拼的不只是港口规模，更是连接效率。70年代全球刚开始进入集装箱时代时，很多传统港口还把集装箱当成普通业务升级，但新加坡已经开始全面压住集装箱体系。1972年新加坡迎来了第一艘集装箱船 MAN 号，标志着其正式迈入集装箱运输时代。1990年和1991年新加坡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超过香港，跃居世界第一。这些活动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后来 PSA 的整个路线，它的真正目标是让全球航线无法绕开自己。为此 PSA 全力打造全球效率最高的中转港，只为能吸引船舶停靠，促成集装箱中转，来持续创造收益。很有意思的是， PSA 虽然是市场化运营，但背后一直有国家力量。1997年 PSA 从原本的新加坡港务局公司化后，背后实际控股方就是淡马锡，这很符合李光耀体系风格，表面市场化，但核心战略资产始终在国家手里。政府通过淡马锡实现对 PSA 的绝对控股，意味着无论是码头扩建、前沿技术研发，还是海外市场拓展， PSA 都能获得稳定的长期资金支持，不必被短期盈利压力束缚。除了出钱，新加坡政府还给 PSA 量身打造了一系列尚方宝剑，包括自由港免税待遇、简化通关流程、完善法律保障等。在市场化运营层面，虽说背靠国家大树，但 PSA 的管理团队完全是职业经理人操盘，政府不直接干预具体事务，这意味着 PSA 真正要负责的对象只有一个，客户。服务好客户就是一切。也正因为如此， PSA 才有海空联运模式，实现货物快速运转，智能调度系统能提前预判航运企业的需求，并预留泊位等人性化设计。国家力量托底， PSA 敢做长期投入，不怕风浪，市场智慧又能让它灵活转身，使它既没有官僚气，也没有私企的短视病。这或许就是新加坡 PSA 因地制宜下的武功秘籍。与 PSA 向外借力相反，印度阿达尼选择向内深耕，他把港口当作支点，向内陆一层层延伸，最终把整个国家的物流体系都变成他自己的领地。要看懂阿达尼的玩法，得先说说阿达尼这个人。高塔姆阿达尼是印度最具传奇色彩也最具争议的商业大亨之一，他和印度总理莫迪同样来自古吉拉特邦，被视为莫迪经济版图里最关键的私营合伙人。年轻时候的阿达尼大学没念完就辍学了，开始他从孟买的钻石分拣工做起，后来又涉足塑料贸易、煤炭、电力、机场、绿色能源，几乎在印度每个国家级支柱产业里都插了一脚。截至2024年12月，其个人净资产为821亿美元，位列全球富豪榜第19位。能从一个普通贸易商一路滚雪球成为印度最大的私营基础设施帝国，港口生意给他出了不少力。90年代阿达尼做塑料颗粒进口生意时，每次货船到港口都要排队好几天，一年光延误成本就损失数千万卢比。一气之下他决定自己建港，1995年他建立了第一个码头，由蒙德拉港和经济特区经营，后来转移给 APSEZ。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当初为了绕开排队才搭起来的小码头，至今仍是印度最大的私营多港口运营商。2024到2025财年，蒙德拉港单年吞吐量首次突破2亿吨，是印度首个跨过这道门槛的港口。但蒙德拉只是支点，它背后连着阿达尼自建的私营铁路，直通内陆工业区，再延伸出去是覆盖印度多个邦的物流仓储网络，以及更远处的机场、公路和经济特区。货物一旦进了阿达尼的港口，就不必再离开阿达尼的体系，可以一路送到消费市场的门口。海外方面，他还持有以色列海法港 70% 股权，斯里兰卡科伦坡西部国际码头的多数股权。这种掌控带来的不只是收费权，更是数据权，哪条航线在用，什么货堆在哪儿，哪个工业区在扩产，阿达尼往往最先知道。而且在莫迪印度制造战略加持下，这种掌控只会随着印度贸易量的增长不断升值。不过阿达尼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争议。2023年初，美国做空机构兴登堡发布报告，指控阿达尼集团涉嫌操纵股价、关联交易、会计造假，导致集团市值在数周内蒸发超1000亿美元。2024年11月，美国司法部又起诉阿达尼，还有他的侄子及另一位高管，指控他们在印度涉嫌行贿2.65亿美元，以拿下电力供应合同。当然，阿达尼方面否认所有指控。 把国家战略和港口进行结合的是中资系。2017年，在外汇危机与债务压力之下，斯里兰卡将汉班托塔港70%股权及99年经营权交给招商局港口，交易金额11.2亿美元。单从港口选址来看，汉班托塔恰好在印度洋最繁忙的航道上，从中东到亚洲的邮轮几乎都要从这里经过。虽然在商业上它至今未大规模盈利，但战略上它让中国在印度洋有了一双眼睛。阿拉伯海沿岸的瓜达尔港也是同理，仅瓜达尔自由区第二阶段中资规划投资规模就达到了约30亿美元。做如此大的投资，目的是绕开马六甲海峡这个潜在的卡脖子节点，以降低对域外势力把控航道的依附。看完这几大门派，再回看川普为何反复渲染炮轰所谓中国借长河掌控巴拿马运河，也就不难理解他背后的焦虑了。在这盘棋里，美国没有国家级的全球港口运营商，黑石 GIP 这类美国资本确实也买港口，但他们走的是资产管理逻辑，买进来过几年再卖出去，赚的是估值差价，跟 PSA 中远那种长期持有服务国家航运体系的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所以当中资在比雷、埃弗斯、汉班托塔、瓜达尔布下战略节点，当 MSC 和马士基把全球港口运营权收入囊中时，美国能调动的工具却只有两个，一是军事力量，二是金融资本。军事威慑可以施加压力，却无法落地运营港口。金融资本能够收购码头资产，却难以将其真正整合进自身的全球战略体系。其实焦虑的不只是美国，当港口的逻辑从生意变成棋子，所有玩家都得重新打量自己手里的筹码。曾经的港口信奉的是资本自由流动，商业至上，一艘船停泊不需要询问船旗是哪国，货主是哪方，资金来自何处，只要能付费就能通行。但是现在港口的准入要根据地缘政治的博弈，当港口不再是中立的物流平台，而是带上了鲜明的国家归属与战略立场，一座港口落在哪里，属于谁，服务于哪条供应链，就成了大国之间反复计算的变量。也就是说，当港口新规改写后，金融回报只是必要条件，政治可接受性才是那个充分条件。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